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9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做我们的直话直说节目。嗯，喂，你好。喂。
哎，台长。
你好。
喂，师傅，稍等一下。
啊。喂，你好。
师傅，我帮几个同学问问题。
啊。
第一个是，喂，师傅。
啊，听得见。听得见。
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他女儿掉到池塘里边，他赶紧就把女儿救起来，一看女儿变成了一条鱼，然后他就说既然是条鱼，那就把它放了吧。然后那条鱼好像要死了，他就想赶紧要念往生咒，但是他背不出来，只有念阿弥陀佛，那条鱼还是没有活，还是没有念活。后来他就醒了，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啊，梦见他的女儿的前世啊，可能就是他放生过的一条鱼啊，所以他到现在还不好好念经，他自己不会念经的话，阿弥陀佛救不了他，听得懂吗？
哦，那为什么会让他梦见他和他女儿这段缘分呢？
很简单，他女儿这段缘分，可能他女儿最近跟他闹得很厉害，两个人感情很差，就会给他看见前世了，听得懂吗？
哦。
你去问问看好了，最近肯定闹得很厉害的，讲都不要讲的。
他刚开始学咱们这个法门
啊，赶快念经啊，叫他。
好，谢谢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同修的儿子小时候曾经还过2次替身，现在学心灵法门了，知道做错了，每天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念了很多小房子。请问师傅，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他要注意很多了。首先，还替身本身就是已经让下面在冒充已经犯罪了，要念礼佛，明白了吗？就是找替死鬼啊，瞎搞啊。比方说阳间如果有一个人说犯罪了，那么人家说要把他枪毙，他去找两个人来替他枪毙，你说这不是在阳间犯罪吗？
对。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
师傅，您说过可以给观世音菩萨做声闻，他问是怎么个做声闻，就是关于这个替身的声闻。
替身的声闻就是说，此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的第一句，第二句，我某某某啊，在小时候曾做过法事，找了两个替身，经我开悟，明心见性，懂得此理，我彻底忏悔此事，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那么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几月几号，几几年，在什么地方，送上声闻声教之后，就是说等于通知天上，通知地下，我这个事情做错了，我现在正式忏悔，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般对好人来讲的，如果业障很重的人烧下去都不一定成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他这个他是要打印出来还是用手写呀？
打印啊。
好的，师傅。
用黄纸啊。
好的。师傅稍等，我再找几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同修啊，他去岛市免费发书渡人，那些岛市上的人呐、啊，他们都是去买菜的，然后一听说是免费结缘的，然后就过来，有时候就像哄抢一样，就拿着就走了。这时候呢，同修就问，如果他们不珍惜这些书，回去那个就乱扔乱放的话， 这个在早世度人如理如法吗，师傅？
当然如理如法了，人家哄抢就好啊。人家拿回去之后总归会看的，嗯，他不看的话也没关系，你也是救人呐，嗯。
嗯，好的，那他就还继续去早世这样度人哈。
那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那观世音菩萨下来救人，那每一个人都是要相信了才观世音菩萨才救啊，那不相信的菩萨也要给他显化的呀，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找替身那个孩子呀，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一个影子进了他们家，然后影子呢手中拿着一个大棒子，把他跟他妈妈打晕了，然后又咬了他爸爸一口。他问这是房子的要经者，还是说跟他这个替身有关系？
肯定跟他替身有关系了，就他的替身已经有鬼上身了。
哦。
叫他赶快把这个替身的事情解决掉，否则咬他的日子在后面呢。不是小咬，是大咬。
好的，师傅，我转告他。嗯，还有就是有同修啊，梦到在吃别人提供的吃的，然后吃的时候觉得吃的都是素的，他这时候已经就是许愿吃全素了，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这是和荤的东西一块煮的，他很生气，就去拿着这些东西质问给那个给他提供食物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素菜跟荤的东西一起煮？然后呢，梦里头这个同修很难过，他问这是梦考没有过，还是说跟他坐月子吃过甜米酒有关系？
你告诉他这是梦考，很简单，去辩论有什么用啊？去争理有什么关系啊？
嗯。
最好的话，碰到这些事情赶快吐掉。
嗯嗯，那就是念礼佛49遍是吧，师傅？
对。
哎，好。嗯，下一个梦是我梦到我们家佛台上的菩萨进去的灵性，然后灵性的样子很不好看，一位师兄呢就和我就一起在找是谁在搞我们家那个佛像，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出来，然后忽然看见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就把我和那位同修搞晕了，然后我跟他吧就像那个功夫片里一样，我们俩背对着背，就是手还做出那种比划的姿势，边念大悲咒就边退出去了，我就走到我们家那个门口师傅给开光的山水画的下面，我就把手贴着山水画，然后山水画里面的水就活了，然后那个甜甜的水冲洗着我，我还喝了好几口那个山水画里的水，特别甜。我就问那个师兄，我说这怎么办呀？他说你往佛像后面放一张大黄纸，要比佛像大。后来我就醒了，我醒了以后，然后我孩子也就醒了，就特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就赶紧给放师傅的白话佛法，然后赶紧就上一支香，后来孩子就没事了。然后我就想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家佛台进来灵性，他梦中说跟我说嘛，佛像后面贴黄纸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放一张大的山水画呀。
已经放过了，师傅，也是开过光的。
不够，太小。或者再放几张。
哦，好的，我就是因为山水画太小的原因是吧？是。
对。
哦，是不是因为山水画小，所以说您我们家门口开光那张绿色的山水画活了，然后佛像后面那张因为小，所以它没有活呀？
你现在知道了吗？就好了。
啊、哦，明白了，师傅。
我告诉你，山水画开过光的，放在家里，不要说泉水了，我告诉你，身后有靠。很多事情就到不了他身上，不好的业障，就是不好的那种啊、灵性啊什么，因为你在山是有靠的，是靠山嘛，明白吗？
嗯、
所以师父开过的应该都能够活，如果像你这种能够喝到甜蜜的泉水，我告诉你沾到菩萨的佛光了已经。
哦，我就在想这个山水画也能加持我们啊，师傅。
那当然，开什么玩笑呢？你就跟白话佛法放在枕头边上，你就能加持。你看看一个人放在枕头边上，看了大概2个礼拜，一个老毛病就好了。开玩笑了，怎么会突然之间好的啦？好了，
师傅。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佛台上有这个药经者，然后我当时许愿给他烧小房子21张，那佛台没事了。可是我还没烧这个小房子的时候，这个药经者他会被送去哪里呢？
没听懂。
就是说，比如说房子里边有药经者，这时候我许愿给他念小房子了，我还没烧的时候，他也没收到这个小房子， 那我们家就已经平安了。他那个这个药精者是被护法神带走了呢，还是说他暂时饶过我了呢？
当然是暂时饶过你，他没拿东西他怎么走啊？
哦，
你买房子的话，你最后没有把钱付给人家，人家房子会给你的。
嗯，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嗯，还有就是关于点小房子红点的，同修问，如果在法会的现场点红点的时候，也必须要下面垫上那个二尺见方的红布吗？
能垫吧最好垫，没条件的话嘛要看了，光亮点的地方，菩萨阳光普照，菩萨照得到的地方应该没问题。嗯，
好的。嗯，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在念经的时候，感觉胸膛里边有一团火，大概有拳头那么大，而且念经的时候胸脯还会发麻，请问师父，这是菩萨在加持他吗？
那很简单了，他已经有，人家说已经有着火了呀，着火的话就是心中有一团火，这团火好的话就是一个佛光给他的一个普照，这团火走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舒服，所以人家练过去有些时候练气功的时候就是练成一个团出来的，可以走来走去的，听得懂吗？
嗯，他是有时候感觉有时候感觉心中那又是金色的，这有什么两？
不要去想，不要去讲。
哎，
这种东西有吗就有吗，没有就没有了，无所谓的，不要去执着呀。很多东西修到一半眼睛看见了，不要去执着呀。你一天到晚执着看这些东西，你看到后来走火入魔怎么办？
嗯。明白了，师傅。嗯，师傅，您在节目里边对一个女听众说不让她编辫子，说她编辫子别人会骗她。请问是师傅单独对她说不让她编辫子，还是说我们女孩都不要编辫子啊？
实际上呢，当时是对她讲的，但是呢，师傅要告诉你们，辫子这个东西呢，按照现在末法时期来讲，就是扎紧自己。扎紧自己的话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就是各方面的神经啊，就会啊，会比较紧张，而且呢，就是说好像有个约束感一样。所以你去看好了，辫子扎的越多的人啊，这个人的约束力越强，你听得懂吗？
嗯。
但是呢，从现在来讲，你看为什么女孩子都短头发啦？
嗯。
短头发嘛，就是烦恼少呀，辫子长的话烦恼多呀，这不懂啊？
嗯。师傅说他要是扎辫的话就会有人骗他，
有人骗他那是对他个案的。
哦，明白了。
嗯，
嗯，师傅如果就是比较智慧缺少的人，如果起英文名字的话应该取什么样的英文名字？
男的女的啦？
女的，像我这样的。
像你这样智慧不强的人啊，你就是去挑人家现在活着比较有点名气，但是名气不要太大的人，这种英文名字就可以了。不要去找这种 Mary， 因为 Mary 的话呢，就是要结婚，整天想结婚，那就那个女人就是疯疯癫癫的。
嗯。
所以这种叫 Mary 这种就不行，明白吗？
那叫什么样的呀，师傅？
很多啦，啊 ，Sophia。
嗯。
啊 ，Sophia。也不是太好啊，你去听好了，因为是中国人取英文名字，他必须有个译音的问题的啊。你怎么不叫英女的有个英文名叫艾玛？啊，你会叫艾玛王，整天艾玛好了啊。索菲亚，整天的索就是索取，非就是是非，整天有是非啊，就是啊。听得懂吗？
嗯，
你自己去想一想，音不要太相同的，名字呢啊不要有太有争议性的就可以了嘛。你比方说很多女人名字都有的呀，叫玛利亚，玛利亚嘛名字取得太大了呀，就傻了呀。
嗯，
听得懂吗？
艾米丽好吗，师傅？
艾米丽啊。
嗯。
艾米丽气量会很小啊，这个人会小头小脑。啊，鼻子眼睛聚在一起，叫 Emily， 嗯，气量会很小，听不懂啊。
那叫什么好呢，师傅？
那你以后自己弄几个出来，我来帮你挑嘛，好了。
那好吧，师傅，谢谢师傅。
你看看还有外国人名字还有什么，一大堆呢。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Emily 是名字，气量会比较小的。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名字啊？我一下子都想不起来了。慢慢的你们周围的名字你自己看看吧，好了，啊，对不对啊？
好的，师傅。
啊，叫 Joanne。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哎，这个你要看的呀 ，John， 这都是男人的名字。
嗯。
是吧？
嗯。
啊，乔丹啊 ，Jordan。慢慢再说吧，自己去选几个吧。
嗯，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您辛苦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OK， 拜拜。
拜拜再见。
喂，你好。喂。
台长你好。
你好。
喂。
喂，你好。
台长。
啊。
台长给台长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请台长首先帮我们解一个梦。我们有一个 QQ 群是自闭老病的孩子，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孩子的家长，然后是学心灵法门。有一个群里有一个同修，前天晚上梦到他有一个在地府工作的亲戚，他说地府今年已经有了新文件，给我们群里13个孩子康复的指标，但条件必须是大悲咒、心经、礼佛念的累计数量够了，那么这个康复名额就是谁的，请台长开示一下。
哎呦，那是菩萨慈悲，那菩萨慈悲，今年像你们这个群说明啊，很努力的修这个指标的话，真的会救活这么多孩子的，就是说这么多孩子都有机会好的，这个很简单了啊，这个说10000遍以上的大悲咒，10000遍以上的心经，听得懂吗？
请问台长，那么这个大悲咒、心经是礼佛是单子给孩子念的数量，还是说，孩子的加上大人自己忏悔和念的数量呢？
你说呢？你给孩子的话，你怎么会跟大人数的数量啊？你当然给孩子的数量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那么请台长开示一下，由于这些老病孩子还小，他的大功课中的大悲咒念的都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大悲咒和心经是不是包括给这个孩子要经者的小房子里面的这个数量呢？
这些老病的孩子有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另外分开念，小房子归小房子，明白了吗？这是做功课。
明白了。感恩台长开示。那么还有一件事，请台长开示一下，因为群里有一个小孩特别严重，他今年2岁，是那种罕见的遗传代谢缺陷病，也就是说生下来连一颗米都不能吃，吃了都会中毒。他的妈妈呢是从怀孕是从生他之前就开始学佛，那么到现在为止烧送过几000张小房子了，每月也不断的放生度人，家里只有孩子妈妈学佛，这个孩子他在医院的花费已经超过10万，现在是每个月都发一次病，在最近一次发病中他的爸爸崩溃了，孩子的妈妈担心他的爸爸倾家荡产也救不了孩子，请台长开示一下，是不是他的妈妈做的还不够，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不要这么频繁的发病？
这种事情你讲都不要讲了，这个孩子就是来要债的，等到他把他爸爸妈妈的钱用完了，这孩子就死了。好了，
台长曾经给他看过图腾，说这种孩子生下来就是活不了的，就是因为他们妈妈求观世音菩萨，
还能严一点，还是活不了的，钱要完了他就活不了了。
感恩台长开示。明白了。我会让他妈妈听录音的。
你告诉他妈妈
听，
我告诉你这种就是来要债的，等到他爸爸倾家荡产他都救不活的，我可以告诉你，要完了他爸爸一定做出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赚钱的事情，或者他的祖上缺德让他来还债的，父债子还， 听不懂啊？
听懂了。台长，嗯，还有第三件事情，请您开示一下。嗯，就嗯，身边有一个同修，他学心灵法门也两年了，母亲也学心灵法门，他们放生都很勤的，也很发心，每次放生也很多。嗯，这个同修的婚姻非常不幸福，她老公最近，好像是去年也提过离婚，今年又跟她提离婚。他们已经分开，嗯，居住了，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但是睡两个房间。同修对老公的一切都不计较了，也放下了，但是老公还是起诉离婚。最近起诉离婚之后发现，嗯，同修说可能要不了多少钱，老公可能在这方面占不到便宜，又撤销了。但是同修的父亲觉得，嗯，放不下，他觉得女儿离婚就一定会跟他的女婿闹得两败俱伤，可能还不惜出人命。同修也念了很多经给父亲和老公，请问台长该怎么化解这个冤结了？是不是他做的不够？
这个第一是冤结爆发，第二这个男的啊也不是东西啊，这个女的呢过去呢也不把她老公当回事，这个都是两好换一好，听得懂吗？他们两个都坏，换一坏啊，两坏换一恶，明白吗？就这么简单。像这种情况只能大家不动，随缘，谁动谁倒霉，谁不动大家以静制动，听不懂啊？叫她跟她老公讲，叫她跟她老公讲，她老公要干嘛就干嘛，她老公说离婚她就马上去帮她离婚，她老公说不离婚那么就不离婚，就这么拖着，也不要把她老公当好人了，凡是不学佛的人没几个好人的。
明白，但是对同修的父亲的想法，同修该怎么做呢？
父亲的想法，
同修愿意放生念经的，
有什么用啊？父亲是父亲的想法，父亲好的想法，那么你就采纳；父亲不好的想法，让他父亲自己保留嘛，好了，理都不要去理他。实际上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理了他，你才会惹麻烦；你不理他，惹什么麻烦？理都不要去理他，明白吗？
嗯，明白。同修的父亲纠结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老两口只有这一个女儿，为这个女儿的小家庭，父母付出了很多的金钱。
你问他父亲的钱哪来的啦？不是人间借给他的，他父亲两腿一蹬还有钱啦？把钱看得这么重干嘛啦？钱不就是要用的呀？用掉不就没了呀？发神经啊！这个钱怎么要回来啊？要报复他女儿啊？我在你身上花这么多，你不许离婚，让女儿吃苦啊，让女儿难受啊。
明白了，台长。那么同修可否给父亲放生，专门求菩萨让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想明白，是否能达到效果呢？
这种嘛可以的呀，念念心经给他爸爸嘛好了啊。
感恩台长，再请台长解一个梦。我的父亲他不久前，就是一个月之内，梦到了恐龙，有恐龙在走，还有蛇，一条花蛇，一条暗红色的蛇。请问这是不是他的前世？
不一定的，他父亲是恐龙啊，谁讲的？看见恐龙就是有瑞兽帮不住呀，能够越过一些障碍呀。好了。
感恩台长开示。台长，请您再帮我解一个梦。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小孩被一个男人诱奸，但是场景我没有看到，后来他出现了，问这个小女孩，她承认是被这个男的诱奸的。台长，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吧？
有关系，你要特别当心了，你现在一定会做，你现在一定会有报应了。那是你上辈子去诱奸人家女孩子啊，所以你现在会感情上出问题的。
台长，但是我感觉那个好像不是在人间那种场景。
你不要讲其他的，过去的场景拿到现在来就不是在人间。 因为你看见的做梦做到他通过阴间给你看到的，你当然不会觉得他是在人间了。
请台长开示我该怎么办。
你现在首先想想你有没有被人家男人甩过，有没有被人家硬的要去做一些啊这种男女之事，你自己想一想，用不着回答我的。如果有的话你就爆掉了，没有的话你给我当心一点，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我还要不要用为这件事情去念礼佛大忏悔？
那当然了，
和化解冤结。
你不念礼佛大忏悔问你看吧，你天天给他有报应的，听得懂啊？你就是夫妻，过去有一个人也是跟你一样的，前上辈子也是去强奸人家，所以这辈子他就嫁给他，嫁给他，他的老公虽然是把他是老婆嫁回来的，但是天天要跟他做，然后呢就不停的在强奸他，就是夫妻之间的像他不愿意就跟他强奸一样，所以后来他自己做梦才看到他上辈子不停的做这些烂事，现在知道报应了不啦？我讲话你还听？
我像我错了。
我现在讲话你还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了。
好了。
台长，我错了，我需要您忏悔。我跟观世音妈妈发誓，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在行动上犯男女之事这种错误。我发誓。
你不要太。
我一见就改。
你不要太，不要太。
我真的改。
你不要太激动的讲。万一错了，万一因为人很难保证以后的，万一这么再错的话，护法神会惩罚你的。但是你发了誓，菩萨会保佑你。但是你如果再违愿，是护法神就会惩罚你。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了。
好了好了。
感恩台长。
嗯。
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再见。
谢谢台长。
啊再见再见。嗯。哎，人生苦难多呀，每个人都在犯错误啊，真的。喂，你好。喂，你好。
喂。
嗯。
喂。
喂喂喂
喂。
喂，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
哎呦。喂，师傅。
啊。
师傅听到了，哎，我听到了。
嗯。
师傅您好。
你好。
哎呀，真好，我打通电话了。师傅，我问几个问题。
嗯。
嗯，有位师兄啊，他说师傅有开示过梦是阴性的嘛，不能记对吧？
不能是什么？
不能记下来。
啊，不要去
记
下来。
记下来对不对？
要看的，要看有些。要记在心里啊、有些嘛可以稍微记两下也问题不大，如果是梦中是菩萨提醒你护法神提醒你，这种梦就可以记啊，明白吗？
就可以记对吧？他说他就是关于做到师父和菩萨的开示梦，他说可以问师父可以记下来吗？
那当然可以了，开示梦要醒示真言的、要让世界上的人都醒过来啊。
好的，师傅，谢谢师傅。还有问一下师傅，十字绣的汽车可以放在家里面吗？有会不会气场不好？
什么叫十字绣啊？听不懂啊。
就是绣的十字绣的一辆汽车，就标好放在客厅里面，可以吗？
我还是没听懂。
就是有位同修绣了一幅画嘛，就是十字绣嘛。
啊，十字绣的画是汽车。
对，
挂在家
里，能不能放在客厅里？
可以，没问题。嗯，
没问题的是吧？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垫在下面，我们小房子垫在下面的红布，有师兄说，是不是那个一定要全棉的、纤维的，应该没关系吧？
都没关系。刚刚师傅纠正一下，如果他的汽车很大，就叫他不要挂。
哦。
汽车里会坐灵性进去的，大的程度就是说像皮鞋盒子这么的盖子这么大就不行了，
就不可以了是吧？
啊、
哦，好的师傅，好的，谢谢师傅。嗯， 还有就是他那个垫在下面小房子下面的红布，
什么红布都可以，他主要是讲的红色，其他不管呢，
其他那个成分没关系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还有呢，他如果下面垫了红布的话，小房子是不是在医院或者寺院里白天可以点呢？包括自存的小房子可以点吗？
是的是的，可以点的，可以点的。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位师兄问哦，他大杯水就是我们供在佛像前面的水就叫大杯水对吗？也不是说一定是观世音菩萨面前的那个供的水叫大杯水对不对？
对啊，凡是供在佛台上的都叫大杯水，因为修心灵法门就是修的观世音菩萨，听不懂啊？
嗯。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杯，大慈大悲的，所以就是大杯水。
他因为这位师兄他前面还供了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南京菩萨，那这三位菩萨前面的水也叫大杯水
对
不对？对，
都可以，嗯。他们都是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但是很多人佛台上挂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菩萨，那就不能叫了。
好的，明白了，师父，谢谢师父。师父，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啊，梦里我说我有套房子，反正是空着，那师兄们来共修好了，然后家里面来了很多师兄。当时呢，那我们负责人也在嘛，供修组的负责人也在，但是呢我发现人进来以后都没有脱鞋子，就是地上一下子很脏了嘛，那个时候我就拿拖把在拖，把黑黑的那些垃圾拖在一边，这时候呢那位负责人过来用手来抓垃圾，我呢赶紧圈住，我说你怎么用手去拿垃圾啊，你赶紧洗手去。然后我用桌子上的面巾纸裹了垃圾放到垃圾桶里面，这个时候我又看到桌下因为拖过的地是湿的嘛，有的师兄坐在上面用鞋子在来回滑嘛，然后地上又一瞬间又黑黑的一道一道了。还有一位师兄跟我说他家里正好没有房子住，晚上就住到这里的，这个时候我就梦就醒了。请问一下师父，这个梦预示什么呢？
梦就醒了，就说明你在清理自己的心灵的肮脏的东西，清理观音堂肮脏的东西，明白了吗？好了。
哦。那这位负责人他用手去抓垃圾，这个是也是在帮我们消业吗？
对呀，说明这个负责人他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他就是在讲别人不好或者在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他会沾染到一些不好的灰尘的。好了。
哦，好的，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前两天我看到一段话非常好，然后我就把它贴到我们公修组的群上了。请师父开示一下，我把这段话念给师父听。我看到这段话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作为弟子一定要对师父恭敬啊，师父讲的任何话都不能违背，就算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你也要承认并且要坚信不疑。以前呢，那些有清净心的弟子，师父是说什么都听，并深信师父的语言与佛是没有差别的，而现在很多人根本就做不到了。倘若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就有人马上会跳出来说，师父你错了，你绝对说错了。然后呢，我把这段话贴到群里面以后，有位师兄打过来一句话，他说你这段话太愚痴了。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我贴上去的这段话愚痴吗？
愚痴啊，
觉得不愚痴？
当然愚痴啊，你愚痴的不得了了，你依法不依人的师父啊，全世界有多少师父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师父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也承认啊？违背伦理的，违背道德的，你只能说我相信师父不会说这种话的，所以我相信师父。如果你的师父敢说这句话，你就是不能听。很简单的，叫依法不依人，听不懂啊？你太愚痴了。
我明。 我明白师父，但是我也相信，作为师父肯定是不会说这句话的，因为
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做比方，你不能拿这个比方，
哦、
你就等于说，你就等于说说一句很大家都知道的肮脏的事情，你说你是师父讲出来的话，人家会接受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你本身就在诽谤了，你这种东西切出来就在讽刺你的师父了，师父会说他从西方出来的？你不愚痴啊？我看你有毛病了。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怎么这么没有智慧的，一个个多还以为是啊？你这叫护法啊？你这叫讽刺师父了？你的师父说会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叫指鹿为马，那不可以的。依法不依人，听不懂啊？正法我们是正法，听不懂啊？你这个讲法叫邪法，听不懂啊？真的没脑子的，赶快忏悔啊！喂，师父气场太大了，把他一下子你看电话都弄掉了。你看看这些弟子，你看看脑子有没有？哎，还学佛法呢，怎么都学成这样了？真的是，师父怎么不着急啊？喂，你好。
好的。
台长哦。
是卢台长吗？
我是啊，我是卢台长啊。
今天是问问题的吗？
是啊，只能问问题啊，不能看图腾呐。
啊，没有，我想问一下，我发梦到假象听到我声音讲，他讲要念大房子，是不是真的？
谁谁谁啊？你再讲了清楚一点，我没有听懂啊。
没有，我在发梦里面听到这个声音讲，跟我讲，他讲要念大房子，
哦，
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啦，梦中叫你是正法，叫你念房子当然是好的啦。
大房子啊、
哦，对，
啊，大学做的大房子，它是要几张呢？
是要几张？一般的大房子，一张大悲咒，一张心经，一张礼佛。
啊，是讲礼佛一张，大悲咒一张，心经一张。好了，
大悲咒、心经、礼佛呀，各一张呀。
他就讲时间，是吗？要说长时间才念完。
好好念吧，你念不完，那么就慢慢念。
用一个月念完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啊，你两
啊，如果两两，请问如果认真的财主或者超小房子，是否会得到加持吗？
会啊，
会啊。
我问你一句话。你帮助别人是不是帮助自己啦？
是啊。
好了。
哦，我在讲，如果各种生意要念一档子台档哦，每天有加持的。
啊，你动小脑筋啊！
哦，台档，如果我们拼命念小房子，念上一万张，可以自己帮自己超出六道吗？
都要看你，光看你业障多深了。如果你没有业障的，说不定你不要念一万张，一千张你就上天了。
行的啊，如果重的呢？
重的话你就不知道了。
重的是不知道，一两万张是不高的啦。如果重的，
不知道，要根据你自己业障的程度的。还有修心程度、
啊、
还有功德程度，还有消业程度、啊、还有你过去的根基。嗯。
啊，明白了。
嗯。
啊，台长，请台长给我开导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好。
嗯，你就是多念心经就可以了。脑子不好，其他都蛮好，就是脑子不大好。
脑子不大好啊。哦，
好吗？
听听的啊，领导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再见，再见，再见。
没有什么骂我。
没有，帮你 骂骂你们，帮你消业障。你现在业障少了就不骂了，好了。
不是这样，我敢搞，敢敢骂一下吧。
不骂不骂，骂好的人去骂他干嘛？你现在修的蛮好。
哦。
啊，你就是脑子不大灵，其他都蛮好。
啊，明白的。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了。
啊，没什么办，谢谢台长。
再见啊，再见。这个弟子叫讨骂。
哎，师傅好，
你
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谢谢。
哎，今天打通了，太开心了。
啊。嗯。
昨天晚上我就梦到打通您电话了，这次果然打通了。
你一直有菩萨加持的呀。嗯。
哦。啊，感恩。嗯，师傅，我今天我问几个问题哈。啊，同修的女儿前两个月开始咳嗽，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好，期间也陆续烧了216张小房子，放了900条鱼。1月2日晚上又开始发烧，连续几天6天39度高烧不退，还拉肚子，吃不进东西，天天打吊瓶。6天之内又帮他放了900条鱼，烧了96张小房子。他们全家修心灵法门，为此许了大愿。想问师傅，这女孩子是什么情况引起的？他们全家都帮助其他同修去马来法会，突然出现这个状况就没有方向了，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不是说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过去的业障就完全消掉。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过去啊做了很多坏事，赚了一些不应该赚的钱，然后他拿这些钱拼命的在做善事放生帮助别人，难道他过去做的坏事那些业障就没了吗？抱在他孩子的身上就说明孩子是个劫，明白了吗？现在很简单，长期下不去就是灵性很厉害。一般的为什么一打吊瓶，正常的身体不好，一打吊针啊，打一点啊，偏尼西林，打吃一点什么抗生素的话，为什么马上热度就没了？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像他这种这么长时间都不肯下去，很简单，就是说明他身上的灵性不肯走，就是搞死他。所以像这种情况，父母亲不但不能退卸，而且一定要许大愿，就是愿力不够他才不退，他一定要许大愿。不是说你看我帮助了人家了呢啊，我帮助了这个呢，为什么女儿还不好啊？你这种想法都不能有，就一边要给女儿忏悔，哎呀观世音菩萨你原谅她，她过去生中啊怎么怎么，一边呢我多做功德，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忏悔，我一定怎么样。你要记住，忏悔消业啊，那消业是什么？就是把她身上毛病要消掉。那你消了没有啊？你现在整天的挂记着自己这么多的功德，你还消得了你的业啦？人家说我在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怎么还不好啊？你要彻底的念礼佛，彻底的消自己的业，很快病就好了。当然了，你今天打进电话，师父跟讲你这样讲一讲的话嘛，他很快就这两天嘛就好了，肯定今天就开始了。
哎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所以打进
他们全家都修。啊，确实很发心的，所以我第一个就给他问这个问题。
啊，发心了，发心也要看的，业障很重，发心现在发心有什么用啊？你就看关在监狱里的人，个个都在接受劳动改造，个个都很好，你现在看他们好不啦？但是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饿的时候，你看见不啦？
嗯，好的。那他这个小女孩子，她需要多少套小房子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这种情况不停的念，这种情况49张一波这么许，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种情况要实在不行的话，要升文的，我都又教你们一招了、
哦，
就是说到了关键的时候要升文的，明白吗？但是生文一定要有功德，没有功德生文的话反而推他一把，有功德的话生文的话菩萨马上关心这个事情。生文什么意思啊？
那个
击鼓鸣行，就是击就是像过去那直接上报到天庭，就说请天上慈悲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天上会一查，对了，他是一受报，那就没他继续还是这样。如果他拿得出手的， 他说我做多少功德，怎么怎么怎么，
嗯嗯、
啊，那天上一看啊，算了，赦免他吧，很快就好了呀。嗯。
哦，那师傅这个声纹是不是就是个许愿？是这样吧？就直接和观世音菩萨说，
我不能叫人家乱声纹的，乱声纹的话天、
嗯嗯嗯、
天庭会乱的。很多事情我就不想讲这个事情、
哦、
因为你要记住击鼓鸣堂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声纹声得好是好事，声纹声得不好你走得更快。
哦，
比方说你是今天是一个犯罪的人对不对啊，你是嫌疑人，如果你真的是没有罪的话你可以告到上级，告到上级的话你可能就这个事情解决了，也有可能你告到上级之后你查出来你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你是罪上加罪，死得更快，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你不到100%的认为自己是对的，你不要去随便声闻。嗯
嗯嗯嗯，
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声闻的话你打通台长电话那也比声闻因为风险小啊，因为你打通台长电话你大不了被师父讲几句啊，啊讲几句嘛，我现在讲的话这小女孩们一天最多一天了就好了，现在呀你不信了，你今天我在这里讲了你去看看，她今天开始就会好了。
啊，真的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昨天晚上我梦到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了，我梦到师傅给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一个蓝牙耳机，然后呢，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呢，就是给师傅和同修们做菜，在炒土豆丝，他加了肉，我就和他说，我说你怎么给师傅做荤菜啊？不能加肉，师傅是吃素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这很简单啦，就是家里修得好，这小女孩的劣根性太强呀，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同修前段时间打通师傅电话，师傅说同修是菩萨下来的，要被收走了，不能沉沦五欲六尘当中，要走出去渡人。师傅开示后，这个同修最近走出去渡人了，这两天又隐约的梦到有人告诉他，你在人间的苦已经吃完了，现在回家做菩萨吧。梦里同修准备收拾行李离开，同修还想着既然要离开这儿了，我身上的钱也不要了，梦里就准备给同修的女儿买儿童版的经书，还给别人买很大的新鲜蔬菜，请师父解梦。
呵呵呵呵，人间的苦已经吃完了，现在叫他到天上去了，做菩萨去了，说明他就是菩萨下来的，明白了吗？
嗯，
没有好好的修，讲到底就是还是没有好好的修，还是不够。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叫他直接求观世音菩萨许愿，说观世音菩萨，我现在不想走，我要好好在人间再渡人，观世音菩萨请您看我的表现吧。所以他许了这个愿之后，观世音菩萨可能会让他再留着，但是问题他还会吃很多苦，因为在菩萨在人间并不是件好事情，因为会吃很多苦的。他过去做菩萨他就享福，他没吃多少苦，所以他现在想不想走的话你要叫他跟菩萨讲的。他如果不讲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菩萨一定会把他带走的，很快。
哦，他已经许了大愿了，他已经。
啊，我告诉你这个愿要真的做的，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在去年就讲了，我说菩萨已经讲了，就是说凡是菩萨下来的不渡人全部带回去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五欲六尘在沉沦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嗯。哎，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有的就是贫血，贫血要多吃些什么东西？需要加强些什么经文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贫血要吃菠菜，贫血要吃卵磷脂。明白了吗？
哦、
贫血的人要记住。要让自己的心跳心肌能够正常运作，要补充一些啊，适当的补充一些人参西洋参啊，然后在念经方面，贫血的人要多念大悲咒。
嗯嗯，
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
啊、
嗯，好的好的。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以前讲过渡人要一条龙服务，随时跟进，不是只把书或光盘结缘出去就功德圆满了。如今发现很多同修渡人之后跟进工作不到位，致使很多初学的同修功课始终保持在初学的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一遍礼佛上，小房子每天念3到5章，最后你感觉就最后就最他们最后他们这样下去，小房子每天念3到5章，感觉念不动了。还有的人迫切的只给家人念小房子，从来不给自己念，一段时间后感觉浑身不适，吓得不敢念了。嗯，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个很简单，首先能够跟进是最好，跟不进也没办法。如果只要跟进的就是有缘，所以希望你们还是尽量的跟进，打个电话关心关心人家。最主要心灵法门并不是说靠念经，还是要靠学习，学习也是念经的一种，要让他们好好看白话佛法，要听师父的那个白话佛法的演讲。这样的话多看 DVD 过去的那些开示也是好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我们学佛不是说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经念到后来会 boring 的，会非常的啊觉得啊嘛就是没有这种兴趣啊，非常单调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到庙里去做和尚做尼姑，修到后来修不出东西，他们就还俗了。实际上这就里边一个很大的问题，修心还俗说明根本没有修好心，他才会继续留恋于人间的这个俗尘凡尘。所以希望他一定要好好的懂得，要多看，在人间要脱离六道，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要叫他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他就会有兴趣了，否则的话没有用。好吧。
嗯，好的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现在用手机，就是用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就是很多人给孩子拍照片，不是用手机拍照，不是孩子的魂魄会不全吗？那手机或者是平板手机给孩子多拍照片，是不是容易魂魄不全？如果容易魂魄不全，是不是只要不开闪光灯拍照片就没有什么事情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不开闪光灯拍照片好很多，照片拍的少比拍的多会好很多。记住了，能不拍就少拍，因为多拍总是不好，因为照相机是属阴的。你想想看，过去为什么底片，为什么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那就是地府的东西，听懂了吗？
啊，听懂了听懂了。
你在人间太开心，照片拍的像那个红十字会那个郭美美骨头轻了，拍呀、啊、拍照片不是网上一传就出事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现在知道了吧？他觉得他是天上的仙女
了，
坐在什么名车前面，拿着名牌包，骨头一轻，好了，人间地下的小鬼全部嫉妒，好了，出事了、
哦、
现在在监狱里的开心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了。下一个问题，在我们无论遇到谁，师父心里是否可否心里想着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能够开启智慧，早日信佛念经。见到小动物时，是否可以想着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早日脱离畜生道，这样可以想吗？
没听懂。
嗯，就是我们在遇到有缘人时啊，就是说是否心里可以想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能够开启智慧，早日信佛念经。遇到小动物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早日脱离畜生道？
啊，畜生不要去讲，人可以讲。
哦，
畜生已经第一个级别，没有办法了。畜生你一讲的话，他身上的那种恶灵恶气会上你身的。
嗯，
没有办法，他已经是畜生道，他是有罪之人呐、啊
嗯，
没有办法了。嗯，
嗯，没办法。好，嗯，好的。嗯，是不是功德越大，同样的情况下念出来的小房子的效果能量越大？
你说呢？
然后我觉得是100%。
这还要讲啊？我念一遍大悲咒，跟你念一遍哪个功德大啊？
当然是师父念的功德大。
那好了。这还要问呢、
啊、哦，不好意思。嗯， 再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2015年吧，有的同修烧小房子时写成2014年了，他现在已经烧了，除了和师父菩萨忏悔，需要念几遍礼佛，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什么都不要念。2014年在交换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允许你写错的，一般是3个月、
哦、
没有关系的，就像支票一样，你往前写、
哦、
他照样在银行给你对，你往后写就不行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佛台上有灵性，那么在佛台上烧出来的烧小房子的时候，菩萨会来吗？如果不会来，会影响烧小房子的效果吗？
很简单，就算你灵性来，也不会在菩萨来的时候来，明白了吗？
哦。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怕台长？台长一到他们就溜走了，台长在的时候他们怎么就不敢来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么就是照你这么一讲，我就不要上班了啊，他们一来我就不敢来了。
明白了。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说的，就是化解恶缘和善缘，所有的都要放下才能修上去，但现在我们修的这个层次，夫妻共修，以保留善缘为主，还是全都化掉？请师父开示。
夫妻共修，以保留善缘化掉恶缘为主，因为我们心灵法门不主张人家离婚的，听得懂吗？但是恶缘太厉害了，我们也不会去劝人家离婚，但是随缘，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是原则，这是原则，不能去劝离婚，那是要倒霉的。
好的。师傅，那把自己做错的事情写出忏悔文章来发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是否可以忏悔掉身上的业障呢？还是写下来之后，是护法神记得更清楚了？我们可以把忏悔文，把自己的错事可以列出来吗？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只要写出来，说明你就在忏悔，护法神也会原谅你。而且你自己写出来之后，你不要怕天上和地下记住，实际上很简单，你不记住他自然也记住了，明白了吗？逃不掉的，秋后算账，逃不掉的。所以你自己说自己做错了，反而人家不讲你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为什么天上的仙人有大人和童子的分别呢？是修为的程度不一样导致的吗？小童子会不会长大？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小童子啊？请师父跟我们说说天上的事吧。
天上，你刚才说的是仙人和童子是吧？
对，有大人和童子的分别。
大人很简单，因为你修的成果不一样，你到天上他就会有大的成就，那么可以说天人当中还有仙人，还有神，还有菩萨，还有佛，还有各级的职位职称不同的，那么这是大人，那么就是修成一个果位了。那么为什么童子呢？实际上童子并不是天下下来的，那不是地下投胎投到天上的，童子就是说在天上化出来的另外一个菩萨的法身和天人的法身，所以在欲界天照样会生出很多的童子，但是他不是像人间这么痛苦生出来的，他就是。那么天上人为什么会要多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天人呢？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你这个叽里哇啦的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明白了吗？我就讲给你听一个道理，人家有孩子不啦？天上怎么会没童子啦？那么没有人家没有孩子，这个一代一代怎么下去啊？那么天上如果没有童子的话，怎么长大？童子当然会长大的，长大之后就变成仙人了呀，变成天人了呀。一样道理呀。仙童仙童仙仙童仙童仙人仙人，不听这个还听不懂啊？童子和仙人是分开的。童子是一般的天人，而仙童 啊，这个仙童的话，那就是仙人他遗传的，就是他的后来接班人。他但是他不是用人家这种啊卵生胎生，他不是靠胎生出来的，明白了吗？他是一个、
哦、
他是一个画出来的一个人生，好啦，就像人家说《
哦、
西游记》孙悟空从石头里画出来一样，好啦。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曾说有的人执着连家里用坏的冰箱都不肯舍弃，当储蓄贵用，请问师傅如何区分勤俭节约和对物品的执着？
勤俭节约也是好的，那么执着的话那就是过分了。那我问你、
哎、
一个东西坏了对不对呀？那你、
哎、对
啊，你说勤俭节约，你是拿在身边不舍得扔掉，那是一个好事情。主要他讲的还是讲的你的思维上的分别。比方说你认为这是勤俭节约的，那你思维上就有勤俭节约的善根。如果你觉得我这东西不能扔掉，我用了我还能用吗？我还能做其他的，你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物品在使用，那你就是执着。所以执着和勤俭主要是在你的思维上的分别，而不是在你行为上的分别，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再一个问题，同修的宝宝是胎里素，出生在冬至那天，怀孕时没有丝毫难受，并且宝宝出生前还梦到凤凰陨石掉落在床上，见到有珍珠的蚌等，但是素宝宝出生后在医院一直哭泣，没日没夜，尤其晚上哭得更厉害，回家后白天就不哭了，但是夜晚仍然哭得非常非常厉害，整夜整夜的哭。同修的素宝宝还没有满月，但是家里每天来人客串看素宝宝，请问师傅，这个他哭个不停，是不是这个素宝宝已经看了天眼，看到害怕妖精者？
小孩子都能看见很多东西的，所以小孩子生出来哭，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世界怪怪的，他什么都不认识，他到了这个人间，他又看见人，又看见鬼，又看见菩萨，又看见地府的官，他什么样的怪的事情都看，你说会不会哭啊？你把一个孩子带到动物园，这个孩子就会哭的呀，听得懂吗？
嗯，那这种情况怎么做呢？他这样一直哭，
随着他慢慢长大，随着他慧眼慢慢的关闭，他就不行了，所以小时候的孩子都看得见的呀，不稀奇的。小孩子啊，要谁抱谁就会有幸运到他身上。小孩子哭着不要他抱，看见他就哭，这个人会倒霉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还有一个，是否开始过念礼佛，就是把以前不好的东西像橡皮一样擦掉，会留有点痕迹。是否在最近一次开始又说，我们曾经做过的错事，只要留在第六意识有点印象，地府的官员会根据我们的意识，关于我们意识的记忆，把我们拉去地府或者去地狱惩罚。请问我们在真心的忏悔加念礼佛加念小房子后，意识中不可能完全忘记过去的错事，就像师父说的，留有点点痕迹，我们曾经做过的坏事总是比我们做的好事印象深刻，我们怎么去念礼佛加小房子让第六意识的痕迹更少呢，或者是消失呢？请师父开示。
很简单，你现在好好的念经许愿做个好人，很快的第六意识就会消除你这些全部的业障，只有当业障进入你的第八意识阿赖意识的时候，那你是真的消不掉了，这个是业带业往生的业了，但是第六意识完全能够消除。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还记得你小时候尿裤的情节吗？因为你从此以后从来不尿裤了，听不懂啊？你要是旧业没消，主要是你在造新业，你想消掉旧业，实际上不造新业，慢慢的旧业就消了，所以第六意识的这个残存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业障全部都能消掉的，基本上会到后来会不留痕迹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 好的，同修与同修对对象及对象的父母最近经常会有烦恼怨恨，不想见他们，是同修修心不够，还是冤结业障所致，还是同与同修身上的灵性的原因？像这种情况，
各种原因都会有，有的是跟爸爸妈妈的冤结，有的是他自己过于执着，还有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业障爆发，这种情况都要有，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最好以静制动啊，随缘，爸爸妈妈不讲，不要去度，不度他，随缘啊，以静制动，听得懂吗？静能制动，所以家里吵架只要对方不想，慢慢的那个对方也不会吵了。好了，
哦，明白了。师父常常梦里用法身去救人，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梦到同修在梦里给人，我们有时候梦到就是某个同修在梦里啊渡人答疑解惑，一起共修做功德等等。请问师父，梦里梦到在渡人的师兄，是不是也是说明这个师兄的法身啊，还是不能称为法身啊？
实际上可以称为法身，也可以不称为法身，因为要看他的根基的，他自修能够修到这个程度，那说明他已经有人间的法身了，我只能称他人间的法身，听得懂吗？法身并不是说有法身都可以叫法身，那有天上的法身呢，明白了吗？有菩萨的法身啊，有佛的法身啊，那么有人间的法身啊，那鬼有鬼的法身，你知道吗？画出来的啊。怎么搞的？喂，看他来几下吧，再来几下，再不行我就挂了，没办法。其实有些电话就是这样的。好了，没了。喂，你好。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哎，请问师傅，鲁迅说过的，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啊，那就那个，就是说呢，就是我想问的是，淮阳居士是我国古代南北朝的著名的医学家、炼丹家、文学家。他曾经为梁武帝也炼过仙丹，还编写了200多卷的道经等等，他还写了那个医药的书。那请问师父，华阳居士就是南京菩萨吗？
不知道，不知道。好了，回答完毕。
啊，我就知道了，我明白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师父，当年德国人叫奥拉贝是那个南京菩萨的化身，来到南京啊，拯救了25万人。1950年1月5号他往生以后啊，因为他完成了使命，而且立了大功，所以说呢，那佛菩萨们呢，就提升他的果位，成了十地菩萨，对吗？
对呀、啊，
感恩师傅。
我看你是蛮会考古的嘛。
那有一天我早晨很早醒了，3点多就醒了，然后我总想知道南京菩萨他到底是谁呀、啊？我想
大菩萨，非常大的菩萨，他绝对、他绝对有这个实地的果位的。
你们
看看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当年在人间呢，我告诉你，拍你一下，呵呵，病就好了。我跟你说，
我就是，对，我就以认为他就是，
不知道，
那个、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说，我就知道了。
没有，我真不知道。
那一天早晨，清晨3点钟，我醒的时候呢。我就一下跳出了4个字，因为我妈妈从小以前说过的这3个字。
三个什么字啊？
茅山什么什么，
这是四个字，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查，查出来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就很像。
不一定的，嗯。
啊。
好了，他是菩萨了，菩萨已经不是一般的了，嗯。
嗯嗯，是。哎，再请问师傅，假如一个人带着天上的使命来到人间，他从胎儿开始就带着使命呢，还是到了需要出现的时候才成了菩萨的化身呢？请师傅开示。
胎儿就带着使命来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做胎儿做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去执行使命，没有去认知他的使命，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
很明白。
啊。
然后还有，请告诉师傅，有一位同修呢，他闭上眼睛，看见一尊金色的盘坐着的菩萨出现在他眼睛的右边，后来呢，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手中有一朵紫色的莲花，请问师傅，这说明什么呢？
有紫色的莲花，说明他有贵人了。
嗯，
好了，贵人相助。
哦，那金色的菩萨又怎么说呢？
金色的菩萨金光灿灿，佛光普照，有什么说啊？他很福气啦，很好啦。
嗯，哦，那这位同学很福气。
嗯，
是不是那个菩萨的佛光照着这个紫色的莲花呢？说明
对。
啊，哦，好的，感恩师父。这位同修呢？还做梦看到了师父站在他面前，然后师父的四周围有金色的光把师父团团围住，过一会儿师父的全身上下完全成了紫色，这位同学很开心，他能在梦中见到师父的法身也很不容易的，应该说
就是这样。
那请师父开示一下，天上的金色和紫色有什么区别呢？
金色佛光啊，明白了吗？
嗯。
啊，紫色什么？紫色，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紫色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升到后来就变成紫啦？没智慧啊，这话都回答不出来。
红的。
红的发紫，没听人家讲过啊。
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佛光，看看佛陀的光是什么光啊？红光啊。
红光。
好啦，这还不懂啊？
啊。
那为什么会红过头啊？因为他是护法了呀，他是佛陀的护法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
嗯。
哦、
嗯
这样的。
嗯。
啊、哦。好的，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说。
师傅。
你说说看，黑色是什么？好啦。你看看哪有天上哪有菩萨是黑色的？只有看见鬼才是黑色的，还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嗯。
听懂了。好，感恩师傅。
好，再见。
好，拜。
啊，再见，考古学家了，我看。慢慢回家翻吧。喂，你好。喂。
喂。
哎。喂，
哎，师傅啊，弟子给您请安，师傅您好。
你好，嗯。
我稍微关上收音机啊。喂，不好意思啊。哎，师傅啊，有几个问题向师傅请示一下啊。那个一个就是说那个礼佛啊，那个八十七遍就是春节的那个八十七遍，如果没有佛台也是上清香可以念到八十七遍吗？
没有。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佛台上清香的话，就是八十七遍，嗯，也可以的吗？会不会太多？
应该没问题的，嗯。
没问题的啊，嗯，那另外就说这个礼佛，嗯，就是除了功课，然后除了这些特殊日子，比如说特殊日子可以念到二十七遍，然后之后他还要再针对梦考没有过再念，就是一天总共最多能够念多少遍啊？
礼佛啊。
啊。
一般家里我不是说过平时七遍啊。
嗯， 您不是以前好像说过，就是说如果就针对一件事情的话，可以多念一些吗？
啊，那是偶然的呀，那已经出事了呀，再念。
啊，就是啊，就是，你就是
二十一遍呀、
啊，二十一遍啊。
啊。
哦，这样子 ，OK。嗯，好的。那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去外地短住的话，那个拍就是把那个佛台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到那边去供奉，摆上和撤下来的时候还要念七七七吗？
不要，
不需要啊，直接供奉就可以了。
对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家里面摆放的这个照片取下来的时候，嗯，那个取下来的时候就是不是要念经嘛？就是多大的照片就可以不念了？就是我们那六寸的那种，就需要念吗？还
取下来照片一般的，你只要感觉它活了，感觉它里面的人头都活了，
哦、
有感觉的、
嗯、
你就念。没感觉的、嗯、根本不要念。
是的，对，就是同修他就是已经梦里面有妖精者，就是被压了
啊，那
也
要
那
叫
要是吧、
啊、
但是他那个照片特别多，就是有一个相框里面放了很多张照片
啊，那
一
般的
那怎么
凡凡的念二十一张就可以了，
二十一张啊、嗯、OK 好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佛台下面啊，佛台下面就是同修用那个半圆形的桌子，然后上面再盖一块那个长方形的板，这样可以吗？
什么？
就是那个佛台，他们那个佛台没有合适，就是一个临时佛台了，那个临时佛台没有合适的桌子，然后可以用的那个桌子是个半圆形的，高度比较合适、
啊、
然后他就上面再弄一块长方形的板盖在上面架起来，可以吗？
嗯，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啊、
嗯、
OK。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OK， 师傅，对不起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学那个白话佛法的时候啊，有一篇就是学佛人要相信三力，法力、佛力和自己的功德力。那个法力和佛力的区别，师傅能给讲一讲吗？
法力和佛力，法力有赖于自身和天上的接轨，比方说你自己是个很善良的人，你整天靠着菩萨的法力的加持，那你会人在人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法力，所以叫法力无边。佛力是什么？佛力就是单单的菩萨的佛的加持力，听不懂了啊？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师傅，就是说那个忍辱吧，就是遇到那个什么诽谤啊，别人的那个误解啊，谩骂啊，这些要忍辱。但是如果用那个善恶易如的这种思想来看的话，那么遇到那些赞誉啊、夸奖啊，是不是也可以视为一种就是需要忍的这个？
对，这个你有境界了，小丫头，你今天问到这个，算你有境界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这个是佛的另一个高深的境界了。现在你居然讲到了，师父就稍微帮你化开一点点讲啊。
谢谢师父。
啊，比方说啊，我叫啊跟你说说人家骂你诽谤你、
嗯、
你可以忍耐，对不对啊、
嗯、
那么最难忍耐的是人家表扬你。
嗯，
如果这个人表扬你的时候你必须忍耐。
嗯，
因为要懂得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那么诽谤你的话，就说明他在与你原有的基础上，他在讲的一些不实之词。那么同样表扬你，也是在你原有的人的基础上，夸奖你过分，也是一些不实之词。
嗯，
你用这个方程式来化解人间的这个，不管是诽谤也好，赞誉也好，你都把它当成一种不实之词，你就不会起不平等的心了。人就是毛病出在说好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沾沾自喜。
嗯，
你听得懂吗？曾经有一个人是台长的弟子啊，大家都对他好得不得了啊，大家都啊对他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哎呦他怎么样，这么有能力，对他这么好，他不知道他是在佛的加倍之下，他才会有这么多人对他好的。结果他离开心灵法门之后没人理他了，他现在在家里还是打工。
嗯，
从此失去光环， 没有人会找他，因为你离开了佛，你什么都不是。
嗯。
对不对？
是的。
就像师父今天一样，我今天弘扬佛法，对不对？这么多人说，哎呀，师父啊，你弘扬佛法你很好。我如果今天不弘扬佛法了呢？你就是一个小台长，你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一个人不能离开佛性，一个人不能在人家赞誉面前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算什么？
嗯。
你不就是个人吗？
嗯。
你每天还做着这么多烂事，还想着这么多的烂事，身上散发出那些臭味儿，从思想上到你的肉体上，你算什么？你把自己看得这么高干嘛？你今天做错事情了，你抓起来了，你不也就是跟一个犯人一模一样吗？
嗯。
你为什么要弄得来像人家看见你最好就要怎么样一样的啊？对不对呀？
嗯。
这个世界这么多出事的人，他想过没有？他在做坏事坑害人民的时候，他想到有今天吗？
嗯。
所以这些事情要好好的在赞誉面前也要忍辱，他赞誉我就是在骂我呢，因为我做的还不够，我还要更努力的做，我根本不配。听得懂了吗？这才叫境界呢。所以人家说你，哎呀，是菩萨，师父说我不是菩萨，菩萨是观世音菩萨，但是你做的行为已经跟菩萨很像很像了，大家才会说你菩萨。人家说你菩萨并不代表你就是菩萨，明白了吗？
师父，明白师父。
这才叫境界呢。人家一说你什么你就骨头轻了，有的人头发往后面一梳，人家说哎呦你长得怎么像观世音菩萨，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
开玩笑了，没有佛光的普照你算什么？哎，
在菩萨面前就是特别的惭愧，真的
太惭愧了。每一个人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还呼风唤雨呢。我告诉你，这种人就是会失败的人。真正一个正法，一个弘扬佛法的掌舵人，他不能有任何骄傲情绪，不能以为自己自以为是，经常要把自己看得最低，一钱不值。
嗯。
你今天卢台长一钱不值怎么样？只不过是跟他们一样是一个弘法人，你就不会骄傲，不会有不平等心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再伟大的人又怎么样？你今天拿破仑又怎么样啊？你凯撒大帝又怎么样？
谢谢师父开示，记住了。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说我们要无我利他，那么利他到底是利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在利他的过程中感觉就是与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好像是慢慢变成一种迁就，一种讨好，变成
根本不对。无我利他那是有原则的，不是他什么都是利他的。
嗯，
就像妈妈跟爸爸一样教育孩子，妈妈说没有自己天天为孩子好，对不对啊？
嗯。
那利他，孩子说要去赌博你也让他去，孩子要去偷吃扒拿你也让他去，孩子要吃喝嫖赌你也让他去，这叫利他吗？这叫害他，这叫无我害他，不叫利他，明白了吗？利他要指出他的毛病，哪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他对你不好诽谤，你也要指出他的毛病，这就是正规的父母亲，这就叫正法。
嗯，
你对自己的孩子不严格，终有一天他会恨你的。
嗯，
明白了吗？
嗯，听懂了师父。
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从小我们听到大的，一个妈妈什么都顺着孩子，最后孩子杀头了。
嗯。
那个法官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啊？他说我还吃口奶，他妈妈居然在刑场上还要这么迁就他。
嗯，
结果你们都知道的，我不讲了。
嗯，
就说明孩子这个时候才知道妈妈迁就他那是害了他。
嗯，
我今天不迁就任何一个弟子，只要你犯错了，不管你做多少功德，你给我下去。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
啊，这样才是严师出高徒啊。
嗯，
你去看好了，很多大法师对下面的弟子都是这么严格的，哪一个庙里的一个主持对下面的那些小和尚不管得严呐、啊？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
啊，
我没有问题了，我这有一个佛友，他给我写了一个条，我实在看不太懂，我让他亲自跟您讲好吗？谢谢师傅、
啊。
啊，你好，台长。
哎。
哎，我梦做梦梦到一个梦，就是梦到一个小鸟和一个小蛇、
哎，
那个在我身后，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很小的一个蛇就钻到小鸟的嗓子里面去了，然后当时我就想不得了了，这小鸟要死掉了，然后后来他俩分开了，这小鸟从我身边就走过去了，当时我是不能动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哎呀，你已经被灵性压身了，我问你啊，
哦、
我问你啊。你知道小鸟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小鸟嘞，你有没有女儿啊？
我有儿子，没有女儿。
有一个儿子是吧？
啊、
嗯。你的儿子属什么呢？
属兔的。
好嘞。
87年的。
讲都不要讲了。那个小鸟就是你儿子。
小鸟是我儿子，然后给谁钻到他嗓子里面去
了？对了。我告诉你，叫你儿子嗓子特别当心。
我儿子特别当心哈。
啊，他最近一定会不舒服的。
最近不舒服，好，还有一个梦，梦到了，就是我梦到了，就是说我在一个晚上的时候，跟着就是我们这边两个同修，可能是一个他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一起进去到一个地方去，去了以后，然后叫我们要我们发给我们那个泥鳅和一个像那个原版那个钱一样。5元的，但是不是人间的钱，我就没要，就扔在地上了。然后那个泥鳅全部都爬走掉了。然后我们要出去，他要那个铜板，那个钱要给他们才能出去。我就在地下把那个钱捡起来。这时候就 Timo 就来了 ，Timo 就说：“你怎么拿了这个在地下捡钱？”我说：“这个钱不是我捡的，这是发给我的，我没拿。”然后就让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有三条路。然后这两个同修呢，就是望着一个很亮的、很光明的一条路走，还有一条路是拐弯的，我就准备往这边走。这边走的时候，走到那个口子的时候，一看是很多那个地方在烧那个莲子的那个地方，我就吓死掉了，我就跑掉了。跑到我就跟着这两个同修后面走，我就说他们，我说你们两个都不叫我，也不告诉我，他俩就笑，然后就跟他们走到一个很亮的路的那个地方。
好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你在选择，你最近在学佛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一门精进，不要朝三暮四啊，听不懂啊？
我正在写那个弟子的申请，可能就是我知道这两个，就是带我的这两个人，我知道是我们这边同修的，
对，
两个人，对对
对，好好的修，明白了吗？
那个小鸟那个梦就是说我儿子的事哈，我儿子要注意哈。
小鸟没有大问题的，给他念108遍消灾吉祥神咒。
哦，
好吗？
好的，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好的。好，谢谢你。
再见。
谢谢。
喂，你好。
你好，师傅。
你好。
Hello。
你好。喂，
哎，好，找卢台长找，请找等一下。
哎呀，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师傅。今天有一位同修，他在医院上班。他是想问他在医院里好像遇到大节日里他可以念礼佛吗？
可以的呀，白天
可以的，
只能在白天
啊。然后功课也是可以照
可以的，白天都可以做啊。
白天都可以做啦。
好，
然后师傅我有点，等一下，师傅，因为那天我节目里听到有位同修说他不是师傅的弟子，可是他的莲花掉下来了。师傅，这位同修的莲花是已经有了，是不是啊？
对呀、他一定从天上下来的，所以才有莲花的呀。
哦，
师父，你们很多弟子，师父帮你们栽上去的呀。
就是他们本身
在天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师父天上有莲花不啦？
有。
那好了，谁帮我栽上去的啦？本身有的呀，傻姑娘。
哦，本身有。
啊。
哦。然后，如果我们在天上有莲花了，我们又拜师父为师，师父又在帮我们送那个莲花，像我们不是有两朵莲花吗？
两朵莲花不是两朵莲花，是莲花越来越大。
哦。
你比方说，你过去天上已经有朵莲花了，师父再给你一加持的话，你那朵莲花长得就比人家大。这还听不懂啊？
哦。
你如果莲花大如车轮，呵，那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莲花了。
嗯。哦，这样不是这样？那个莲花不是每个莲花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吗？
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在四圣道里面也有。四圣道就分了。
哦，
你这个莲花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有这个莲花，但是你在四圣道里边，比方说你可以在声闻道、缘觉道，你也可以有这个莲花的。
哦。
明白了吗？我问你啊，你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在马来西亚有可以这里有个房子，你在那个马来西亚东部不能有个房子的。
嗯。
嗯。嗯。
对对对。
哎，对。
然后。
对对
然后怎么看呢？莲花种在哦，对对对，两个天就是每个、
啊、
哦对，然后就啊、那个等一下哦，然后我自己本身其实我弟子本身在天上也有一个莲花座，因为我曾经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有跟我说过，说啊为什么我的莲花座在那边等很久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所以这个莲花座，如果观世音菩萨跟我讲的话，我的莲花座是在哪一层天啊？
如果菩萨跟你说你在天上有莲花座，你一定是、首先是超脱六道了。
哦。
哎，在六道里边的莲花应该是荷花，不是莲花。
哦。
啊。
明白。
明白了吗？说明你这个人是天上。应该有菩萨的果位下来，但是你在人间没有做好事啊，而且不但没做好事，还没有好好度人呢。
嗯。
你怎么办？你怎么上去啊？我告诉你啊，你在沉沦的话，你就连这个莲花你都保不住啊，你下次就麻烦了。
哦，对，我知道。
好好做人啊，把人间一切都放开了。现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把人家的一句话一个事情还气得个半死，神经病啊！那人间有什么大事啊？你告诉我，人间有什么大事情啊？
对，嗯，明白。
我们小时候以为出大事的，小时候哎呦这个大事那个大事，越小越觉得事情大，越到大人为什么事情越来越小啊？所以等到你修到天上的时候，你这么大了，你还觉得人间的事情大吗？
嗯，对，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这个莲花，如果我再不修好的话，这朵莲花会被枯，
会枯萎的，
被枯萎的。
啊，你再做点坏事，再找几个男朋友，这朵莲花就不见了，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
啊。
然后这个莲花，就是说我一，就是说，因为我也有看过莲花童子嘛，所以这个莲花童子是。是出世，就是在天上出世的吗？还是我们在人间修？
对，莲花童子就是刚才前面我跟那个人解释的一样，天上、这个童子怎么出来的？天上的孩子怎么出来的？都是莲花里化出来的。当年孙悟空就是石头里化出来的。
对。
那么我们人间是生出来的，听不懂啊？
对，人间是生出来的。
好了，好了。
哦。然后这个莲花童子他会自己会长大了吗？
你说呢？
应该是会吧。
我问你，小孩子会长大不啦？
哦，就是他们生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分男女的，是不是啊？
对呀、啊。
哦 ，OK。
然后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的那个八世田中里面，就像我的理解啦，就是八世田中里面就像好像一个、
嗯、
一个 memory box， 就是一个好像啊储存箱一样，
对呀、
啊，哦，说、so, 啊，这样每一个记忆就是一个一个文件，
这个 memory box 它是这样的，这个 memory box 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进入 box 的，是一个对它产生强烈的电磁波。产生强烈的脉冲才能冲进这个八十田中，听得懂了吗？
嗯，
就是说你受刺激的东西，你觉得心中已经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它产生一种强烈的电磁波、
哦、
加上这个对这个事物的脉冲才能进入你的八十田中，那么进入八十田中，那就会对你造成好的和不好的伤害和对你带来的幸运了，听得懂了吗？
哦，就是好不好的都会呈现出来了。
对呀、啊，都到八十天中去
了。哦、嗯。哦，然后就是说，因为好像就是会就会就是说会从梦中啊，还是有时候打坐啊入定就呈现出来这些景象的嘛。
你不要去入定，你不要去打坐。
没，我没有，我是这样讲，因为有些是从梦中。
我最近又发现一个打坐生神经病了。
哎呦，
其他法门的跑着来找我，
哦，
我有什么办法？我唯一的就叫他先不要打坐呀。他说我们这个法门就是打坐的呀。那我说你到底要学哪个法门？想想好，你要继续打坐就到其他法门去，也是很好的。好啦，你找人家的师父怎么样指导你？你要跟我学嘛，台长这里没打坐的。你就像饭店里呀、
啊，
你要跑到我蔬菜馆来说你要点个蹄膀，我怎么给你吃啊？
对，我们也是跟那些新的佛友也是这样讲，不可以打坐的、
啊、
就是说有些是从梦中出来，有些是念经，他们就是说入定的时候，好像是比如我这样、
啊、
我就念经入定就看到很多那些景象、
啊、
这些也是从这个 memory box 出来的。
对啦，因为这个 memory box 它不是一世的，它有三世啊。
对，
所以你过去在清朝、哦、你过去在中世纪的时候，你投胎过在人间的时候、
嗯、
你做的那些非常刺激的事情、
嗯、
比方说死，为什么很多人会经常梦见自己死啊？因为你上辈子就这么死的。有一个人一辈子怕水、
哦、
天天做梦被淹死，实际上他上辈子就是被淹死的呀，就是你说的在这个 memory box 里边出来的呀、
哦、
Do you understand?、
哦
嗯
I understand、啊、就是说梦里面出现的画面跟好像我们就是念经出来的那个入定的那个画面是一样的吗？就是说
你说什么？
没有，我就是说好像这些画面出来，从梦里面出来跟入定出来都是一样的是吗？
一样的，因为
一样的，
因为这个箱子是一样的，内心深处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管用什么钥匙打开，你以为你这把钥匙能打开，人家万能钥匙不能打开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然后师父，因为我在念经入定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他的画面会往回播放，这样很快的速度就是往回播放、
哦哎呦
啊、
那就是你以后到了地府啊，你比方说你要说自己好坏，地府会很快的播放你一辈子的这个东西，就是往回播放的，那么说明你现在想象的都是过去的东西太深了，在你的脑海里忘记不了，听不懂啊？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没有看到画面，只是它的播放很快很快，我眼睛一直眨一直眨，可是眼睛是闭住的、
啊、
只是眼睛一直眨一直眨看不到而已。
对对对，以后就看见了。
哦，以后就看见，就可以往后
死掉你就看得见了。
啊，这样就看见
了。啊，有什么好了、
哦、
你好好的往前看、哦、往后看干嘛？
没有嘞，就是我在念经的时候就突然间就诶，为什么他的那个有好像很快在我前面这样很快就、
啊、就是说明
这样就往回
看。对啊，就是说明你这个不好呀，说明你还是怀念旧的事情太多。
哦，
嗯，
这样啊，
明白吗？
然后明白。
那以后你以后来看台长也用不着坐飞机了，因为你老往后嘛，你以后坐马车过来或者坐船也好，坐船也能到澳洲的呀，不就三个月吗？
三个月，好久。
嗯、好了。
我就明啊，可以可以。然后就是啊，
好像我们在睡觉之前，有时候在那个就是睡觉之前，我们迷迷糊糊就是看的那些景象是真的吗？
很多真的，很多假的。
真的。
嗯。
很多真的，很多假的。
啊，好了。
怎样区分？嗯，好。
还有什么问题啊？
啊，嗯等一下，我还有那个同修啊，有对。他华语不大好，不用紧。师傅，你稍等一下。
可以吗？你确实聪明的。卢台长你好。
你好。
啊，对不起，我怀疑你会听到很辛苦啊。
啊。
我尽量讲，因为我是研究生。好，昨天我的一个同学他有message 我，他说他，因为我跟他在沙巴跟比面的法会，我们两个有供养那个佛牌啊。
啊。
去沙巴跟槟城，来
供养什么佛牌啊？什么
啊？那个叫什么？
佛牌
啊？啊，这个
佛牌。
佛牌，佛牌就是
什么佛牌啊？
吊坠。
啊，吊坠啊
啊啊！啊，对对对，这样他就梦见，在那个法会好像有一个他梦见我的女儿，跟一个男子就在一个课室考试里，那男子的笑容就很。吉祥 then 他就看到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好像应该是考华文吧，因为我女儿根本都不讲华语的，是最近呢他跟我讲说，妈妈我要补习老师学华语，像这个梦是怎样呢？
你要女儿说不想学华语啊？
以前他一路来不讲华语不学，他闭
啊
出手的唇，他就是可是最近他就前几天他就去这里跟我问要补习老师学华语
啊，不是蛮好吗？补习老师学华语说明他慢慢还有佛性呢，他不学华语他怎么学佛啊？
他就是我渡不了他，因为我现在
不要去渡他，缘分不到，不要去渡。好了。
对，我就是说让他离苦得乐，增加他的智慧
啊。
只是可以求这一些，就是我教教喊他师傅。我想问你，因为我刚刚做义工，我刚刚做义工，就有些义工学同修啊，他们好像有时候他们刚刚开始，他们要念那个TTT，拿下他们的停下那个
对，
佛台还是什么，但他们就说他们很辛苦念到那个七遍的礼佛，我可以叫他们说，可以 rap 他们，好像说一次大悲咒，一次心经，一次礼佛，跟菩萨说如来七次，可以吗？
完全可以，当然可以，岔开分开念都可以的，
我不需要说马上要一直念七次
啊，没有，
刚刚学会比较辛苦，
没有，都可以混分开念都可以的，
好像我说在他们分开三个。轮回念七次可以了哈，
这都没问题，这都没问题，好吗？好了，
好，谢谢，感恩师傅，感恩，
好了，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好，谢谢师傅，请安，请问师傅，我们念小房子每念一组经文，我们都要念普助真言是吗？然后如果说。我们念完一张小房子才念普救真言都可以是吗？
对。
然后如果初学者他念一张小房子，他要念两天三天才念完，那我们叫他普救真言也要等小房子念完才念完，还是每天我们做完功课今天不念经了都要念普救真言？
那当然了，每天功课做完了就要念了。
OK 好。还有上个星期讲到一半断了，然后现在我再从头再讲起，因为我们在 Facebook 有度了很多人，然后有很多他们都要念经，然后我们都叫他们念经，可是他们一念经他们就遇到状况，就是头痛啊肚子痛啊或者车祸啦、啊、或者不舒服，他们就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要念经了，我们就觉得很可惜。那我们要怎样跟菩萨祈求让他们能开智慧能继续念经呢？
你根本不懂，像这种刚刚渡来的人你不要马上叫他们念经，先给他们看白话佛法呀。
因为他们都有生活上都有困难，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初学者的。
那你现在好，你不要跟我说因为所以，你现在听我讲，我问你，你到最后让人家不念了，让人家不学了，好呢，还是先让人家看白话佛法好了
？OK， 明白。
现在明白了吧？你要看果的，看最后结果的。
嗯，明白。
好了。
嗯，好的好的，明白。还有请问师傅，哪尊菩萨是做是做老虎的？
干嘛？
因为哈、哦，我的右眼每天都会看到一只老虎，它会金光闪闪的。这只老虎是不是我的护法神呢？
你说哪尊？很多护法神都会骑着老虎。
哦、
啊，我告诉你，天上的他是瑞兽，他是被很多护法神骑在身上、
哦、
然后来打磨来护法降魔、
哦、
你去看好了、嗯、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降魔的，在上面坐着老虎的，现在连我们那个维陀菩萨他也是经常可以跟骑着老虎出来打磨的、
嗯、
好了。
哦，像我每天都能看到这尊这只老虎就是我的护法吗？
两种可能都有，一种是你的护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有一世可能就是天上的瑞兽。
哦，因为我也是属老虎的。
好啦，听得懂吗？
哦，明白。
好啦。
还有跟大家分享哈，我先生要带我们去一家人去日本玩，可是我就不想去，我就觉得日本那边没有树刺，而且在那边又很冷，北海道很冷，我不大想去。那我就一直跟菩萨说，菩萨，日本那边没有树刺啊，那边很冷啊，还有我又不能弘法，要去六七天。那菩萨很慈悲的让我这三个都可以做到，我可以吃素。去到那边每一餐我都有素刺和我女儿，然后我去到那边，那个导游说今年的北海道的天气好像东京的天气一样，不太冷。然后我去到那边我也可以红法，我在那边也住了五六个人、
嗯、
很法喜，非常的法喜，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心诚则灵，明白吗？
明白。
好了，
师傅没事了，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要多保重，我们下个礼拜见，师傅下个礼拜见。
好，再见。
再见。
好，最后一个了。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Hello。
Hello。
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几个问题。比如说我最近有我们观音堂有很多女同修的列下，他们来个不停哦。从玄学上来讲，有什么讲究吗？
例假来的不停，实际上两种可能性都有。第一，他破坏妇科的话，跟他的流产孩子有关系。第二，
好，
长期的失眠。造成内分泌失调，也会造成生理不平衡，也会有例假不停，明白吗？
明白。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人为的思维境界一种破坏，让它造成了对一些欲望起的膨胀，也会有这些情况，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好了，
那在功课上要怎样调整呢？让他不要
念心经，念心经，念心经来调整
心态，
调整内分泌，然后呢，思想一定要干净。明白吗？
那礼佛呢？每天要念多少遍？
五遍呀、啊。
五遍，好，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最近观世音菩萨不是说特地念礼佛嘛？在这段期间。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比如说当天我们又去做功德，又去发书，又去度人，同样的都是很诚心的在念跪着念礼佛，那像跟那些不做功德 的人比起来，那我们念的礼佛是不是能提高消业障的效果？
实际上你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修好，因为修心是自修自得，你管别人干嘛、
嗯、
你就管你自己念经做功德不就好了，跟人家去比干嘛？有什么好比的？你怎么不说你现在活在人间你比那些犯罪的杀人犯好很多啊？你去比呀、啊。
不是不是，因为师父有一天那天可以念，好像念27遍礼佛，有一个同修他当天早上他早早去放生了，完了过后回来他念礼佛，他说他当天晚上他就梦到一本天书，天书上记载着他放生的功德。
对呀、啊。
我
那对呀、啊。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功德又念礼佛，所以提高了他消业障的程度又有功德。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些人比方说、
嗯嗯、
你本身就没有多少业，那你用不你不念礼佛你去放生，功德本上也给你记的。有些人一点点业你消掉了，再念礼佛再放生他也给你记录，如果你身上业障很重你就是放生了他也给你记录，但是实际上消的业就比较少，这是不同情况来分别对待的，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明白。师父平时跟人家看图腾的时候，有时候说会背业，有时候说会背罪，那背业跟背罪的概念一样吗？
不一样的。悲业是什么？悲业是说人家过去有不好的东西，你现在帮他背了。那比方说这个人过去有偷啊，有偷盗行为，说人家不好。那么现在呢，他学佛了，你跟他讲到后来呢，好了，他身上过去人家被他气死的亡人在他身上，那么现在你卢台长帮他讲情了，他就叫你卢台长还一点债。这叫悲业。那么悲罪是什么？已经造成了这个罪孽了，就是个业障快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好。师父不是说现在十二月从这个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到三月菩萨都会跟弟子集中的考核嘛，那不是弟子的也会包括在内吗？虽然他也是在修心灵法门，
只要修心灵法门全部都会考核。
哦，所以不是说不是弟子也是照样考的，对吧？
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修的人菩萨不考核，但是考核之后你就会提升，提升了之后你就在2015年或者今后将来你就会遇难成祥，然后呢逢凶化吉，就这么简单。
那这段四个月这个期间是不是每一天都会有梦考的？
不是每天，他是择日，择日梦考，就是经常选时间他来安排的。比方说很多人吃素了，他就让你在梦中吃个荤，你梦中说我不吃了，那就考过了。好，你这个孩子在吃素的问题上，你当时是许愿说我吃素要保佑我妈妈身体好，好，你考了合格了，你妈妈身体越来越好，听得懂了吗？
哦，对，是不是也会在贪嗔痴慢疑这五个科目里面都集中的考？
有的男孩子经常想着女人，有的女人经常想做这种男女之事，他梦中也会找个人来跟你搞，然后接下来你只要一动坏脑筋了，接下来你考核不过，道心大退，然后你的马上就会倒霉，倒很多霉了。
那这个所谓的倒霉是有限期吗？比如说三个月还是半年？
哦，这个所谓的倒霉它有的是加在你的劫当中的，比方说你这个正好是36岁39岁的时候它就一起倒霉了让你。
就说整就说比如说一个劫，比如说跌倒了，因为不考核了，这个跌倒的程度会更大了，对吧？
对，你比方说跌一下就这个臀部稍微扭伤一点点，上来弄两下好了，一个是摔下去爬不起来，被人家要扶起来。
哦，好，梦到师父的法身来跟我们看图腾，与实际上打电话进节目看图腾，在加持上有分别吗？
在加持上应该没有分别，我可以告诉你，师父的法身如果来的话，是至少说师父在梦中完全已经意识上用法力用佛的光来照耀来帮助你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么现在在电话里，如果你跟我打进电话，我现在跟你这么讲，实际上也是一种加持。这两种加持，一个是阳加持，一个是阴加持。实际上阴加持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思维空间的加持，都是一样。我问你一句话，
都是一样。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我问你，你在梦中做了个很美妙的梦，你会笑醒，你开心吗？
开心。
好，那么你在阳间碰到一件事情，你开心吗？也开心的，对不对？
嗯。
我问你，梦中开心的时间长，还是阳间开心的时间长？就是针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在梦中做梦做到，还有一个在阳间，你告诉我。
因为梦都很短嘛。
好了，你讲的对啊，你根本用不着想的就应该回答师父，就是说。
嗯，
法身加持啊，很快就会没有。但是师父在阳间里用真身给你们加持，你会拥有很长时间。好了，因为你生活在阳间，听懂吗？
听懂，听懂。
好了，
因为师父我星期初十五那天，我早上有跟师兄他们去发书的，完了回来过后，那天我就感到头很痛，我感觉到可能也是有少少毕业了，完了过后当天晚上，我其实梦到说有一班人他们想搞我，有男有女的，他们都有法力的，然后师父呢就当场就天空中传来师父的好像类似狮子吼的声音，他告诉这班人不可以对我怎样，然后他就跟这帮人讲说我是谁谁谁，因为我也听不清楚师父说什么，然后他师父又说我是什么什么很厉害的，然后师父提了南极仙翁会来罩住我的，我就醒来的时候我就嘴巴一直在念着南极仙翁，南极仙翁，
对，
谁是南极仙翁？
那是师父帮你请来菩萨，因为你跟南极仙翁非常非常有缘分，你自己网上查一查南极仙翁是谁你就知道了。
梦里面其实我有看到一个老人家，他的脑袋是凸出来了。
对，我问你，你去看看福禄寿，就像福禄寿里边的一个，听得懂吗？
对对，那个寿星
啊，好了，
他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吗？
所有的天上的仙神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护法。好了，
师父，我借这个机会想跟师父忏悔，我是弟子知道自己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情，都犯了，身上业障很重，可是在2014年里面，每当是弟子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我家里有什么事情，虽然我没有打进电话，师父都来到梦中跟我看图腾，有时候甚至我意念一动，我在梦里面我就看到师父打电话给我了，师父会在梦里面告诉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条鱼。
你现在知道了。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你现在知道了。
谢谢师父。
我告诉你，
师父
拥有师父不是拥有什么，要拥有师父的智慧，要懂得师父心真的是在帮你们的。我告诉你，
我知道，
每一个人师父法身都出去救他们的。你以为单单在阳间就这么打打电话？法身啊，救了多少人呢、啊？不是法身救的人还了得啊！你去看看上次上万个人，我在会场上说，做梦做到师父的人，看见师父的法身晚上来跟你们讲，叫你们念经，或者来给你们解梦，或者给你们来加持的人举手，几乎80%的人都举手啊！你想想了。
我知道，我整年来我大概知道，我有时候知道为什么我有难的时候，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就来。那是因为平时我们都努力出去外面发书，跟人家讲，
对，
我们有难的时候，菩萨都会来救我们的。
对了，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你记住了，你不做功德的话，师父法身来不了的，因为你这个就像师父要登陆到你的智慧，登陆到你的灵魂当中，你灵魂不干净，师父进不来的，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最后我只是想因为我前几天只是昨天我，因为我昨天梦到我就求菩萨一件事情，菩萨后来我醒来的时候，我嘴巴一直讲这句话：上善若水。
嗯。什么？
是不是上善若水、
啊？
是不是菩萨要我用这句话来做我的座右铭？
对了，自己知道就好了。往上才是善良的， 明白了吗？你否则的话会掉入泥水里边，会掉到水里边，不可自拔，这还不懂啊？好了。
不是，请师父加持我能够去到槟城法会。
好了，
因为我今年39岁，我都看到自己好像梦里面有说，提示说不是很好。
好了好了，死不掉的。
师父加持我。
师父这么加持你，你还会死啊？死不掉的，好好念经嘛。好了。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师父保重，法会见，马来西亚法会见，谢谢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星期六晚上5点到6点还有时间。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